门徒，他十二位使徒。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这个香香文呢，发现耶稣选了这个十二位这个门徒，就开始教训他们。那么在这里我们发现耶稣他其实他关于法律的教训，他要让他们明白律法，让他们明白圣经，让他们有正确的这个理解。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法律这个门徒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长大的？他去回堂他学的都是谁的道理？那不是就是经士和法利赛人的道理吗？所以他必须针对这样的错误必须的教训他们正确的理解是什么样的。我们要明白耶稣没有讲什么新的道理，实际上他讲的是这个律法的本意。他没有说好，你他们的理解是这样子，我要给你设一个新的理解，没有。他的意思是他们已经这个不理解律法所教训的，已经完全回了律法的本意，我要再次让你们回到律法本身。那么这个就是天主想找的今天这个找到的意思。我们可以从五章的山上宝训，就是这个目的。五章开始他关于义人的教训，我们经常叫八福嘛。这个义人是什么样的？他首先要调整他自己的门徒，他自己的徒弟对于这个义善良和义人的这样的观点。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学习的是他要纠正法利赛人的误解，首先关于他自己的误解，后面是关于法律的理解。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善赏宝训的关于法利赛人的教训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他们如何引用律法，第二部分是他们如何去行律法上的事。那么我们今天要针对他们的如何引用律法的这个原则，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看的17到48节的。那么我刚说了耶稣已经选了十二位门徒就下山了，下山之后有许多人来找耶稣。这个我们在路加福音看得比较清楚，就是路加福音6章17节，他说耶稣同使徒下了山，站在平地上，有许多的门徒和众人都从犹太的各种各样地方，有耶路撒冷的，有加利利的，都来耶稣。他说这个外邦地区的也有，而且他们想听到，也想看到耶稣治病。那么马太就一章就在这个山上宝训开始的时候，5章1到2节，他这样说：耶稣看见许多人就上了山了，所以他刚从山下来了。从山下来之后，他看见许多人，而且他这些人的目的是有问题的啊。然后呢，他看见他们的，他目的是要教训他的门徒，发现这么多人没有办法去做，那我们怎么样？我们上山去了，然后他就上了山，又上了山，那么在这个5章1到2节，他说就上山去，即坐下，门徒紧前来。你看他主要的对象是他的门徒，是他的几个刚选的十二位门徒了。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这个他们是指的谁？是指他的门徒说的啊。那么这个也是跟路加福音6章所记载是一样的啊，就是也记载山上宝训6章20节就这样说，他说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所以他开始教训他的门徒。山上这个宝训很有名，是耶稣可能最有名的一个讲道。但是我们要明白，首先他是向他的门徒说的。那我们知道听耶稣所讲的不仅仅是12个门徒，有耶稣其他的门徒，还有可能跟从他上山的很多人。但是耶稣是针对他的门徒，想纠正他们对于律法的理解。我们发现他们对于这个旧约的摩西的律法啊，还有先知书有一些不正确的理解。我们今天也要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就是实际的应用。他提到休妻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在马太福音19章，耶稣在教导他们关于这个丈夫妻子的关系，然后说主创造的是一男一女。一辈子要婚姻要是持续，他不是为了我喜欢这个那我就要这个，我不喜欢他的时候我休了他再换一个，对不对？然后呢，主针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圣经在马太福音19章门徒就回答就很有意思，他说那主啊，听你这样说还不如不结婚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很多不正确的思想，有很多可以说是法利赛人和当时社会的影响啊。那么在这里耶稣要针对他们讲正确的理解，要讲他正确的就是天主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教训是怎么样的。那么他就借着律法来教导他们了。 这就很清楚很重要了。但是我们在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个事情就是耶稣针对法利赛人的错谬。这个我们可以在这个五章的十七节，实际上是十七到十九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他说：“不要向我来，是要废掉律法的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那么法利赛人他其实，有一个想法，他们对关于耶稣他是这么一个概念，他说这是我们对于圣经的理解，我们对旧约先知的理解，律法的理解，那么我们的引用，那这个是耶稣来了他教的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他们开始声称，开始控告耶稣，说耶稣你是违背摩西律法的，你是违背先知的啊，这个是他们很清楚的一个目的。他的意思是我们是保守派，耶稣来的是讲了一些新的东西。但是我们其实发现，这个在他们与耶稣的对话当中，他也是已经不符合摩西的律法，也不愿意符合，他不愿意接受圣经清许的教训。他们多次指责耶稣，控告耶稣，说你是违背律法的。可能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刚刚学习的关于安息日的三次。这个与法利赛人的碰撞，有一次就是在麦田里边摘麦穗，有一次就是疫病在会堂里疫病，另外一次就是在耶路撒冷疫病。那么在这三次，我们发现每一次的结局是什么？你是违背律法的，你是违背安息日规矩的。但是我们发现他们确实是不懂圣经，也不懂安息日。这三次这个碰撞之后，我们发现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法利赛人与西律一党的人开始合作要杀害耶稣。很有意思，就是安息日是为了人设立，是为了帮助人而设立的。然后呢，他们为了受安息日，而且觉得耶稣违背安息日，所以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把他杀了，就完全违背了天主创造人和安息日的意思。但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是要成全。这句话耶稣基督表达他与摩西律法是一致的。你别想我来是改变摩西的，不是，我来不是改变摩西所写的，我来是要成全，不是要废掉，不是要废掉。这个废掉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词，在圣经中废掉呢，它就是使它无效，使它虚空。在这个向下文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后面讲的所有的法律的原则，就是法利赛人可以说在这些事情上已经使法律虚了，就没有意义了，已经废掉了，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律法的条例，那么基督是要，他说什么？我是来成全律法。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可能很多人对于这个马太福音七章十七十八节所提到的成全律法有一些就是不太理解。首先我觉得不仅仅是有一个意思，我在这句话看到两个事情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成全律法中所记载的事情，那么这个意思是他比基督比成全圣经关于弥西亚的预言，那关于他来做拯救者的这个应许。那耶稣给门徒讲旧约圣经的时候也经常会提到关于他的话。我可以大家举几个例子，马太福音这个这个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七节，他这个是耶稣说，于是摩西和先知起，他说凡经上说指着自己的话，都解说明白了。他给门徒讲课讲道的时候这就给他们解释什么摩西与先知，摩西是代表什么？代表律法，摩西五经律法书了。摩西与先知关于自己的话都说通了，说明什么？摩西和先知有关于耶稣的话。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的四十四节，再看一个经文，这个就对他们说，这是耶稣说，这就是我从前同你们在一处的时候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例、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指着我所记的话都必须怎么样应验。 所以在这个概念中，我们看到这个耶稣说，我要成全什么？关于我的话，关于我的话。在这个约翰福音5:39，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他说，你们查看圣经，因为你们思想内中有永生的道啊。他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道。他说，我并不与摩西律法与先知书有矛盾，没有任何矛盾啊。他说，你认为你是从这里这个有永生的，这是对的。你如果要找永生，必须在这儿找。但是这个是为我做见证的，为我做见证。这意味着耶稣比摩西比众先知都大。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指着耶稣说话的。他将要来，他来的时候要做什么？他要怎么成全天主的意？等等，所以他们都在指望他的来临。那么这个是法利赛人和经士难以接受的，他们不太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就要成全律法啊。所以我们如果学习旧约先知，我们发现关于耶稣的应许是很多的。那么耶稣来是要成全，这个成全是完成关于他说的话。但是第二，他所教训所行的所教训的是比完成律法的本意啊。所以成全不仅仅是要应验关于他的话，但是他所教训的，他所做的事情要成全律法的本意。你说什么意思？耶稣基督成全律法不仅仅是不违背律法的意思。很多人我们说成全律法就是不违背律法的条例，但是成全律法是完全高过不违背律法的概念。它不仅仅是遵守这个诫命，它是要做什么？它是要成全创造天地主宰的公义啊，这个很重要。它要完全活出天主的公义与善良，这就是律法诫命的本质。那么我喜欢耶稣对于施洗约翰说的话，就是约翰福音3:15表达了这个概念。他说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他是指的洗礼的这个事情。他说我们应当如此怎么样尽各样的义。他的目的在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显出他父的这个公义来啊。耶稣总结了律法的这个本意，在这个马太福音22:37-40，耶稣说，你们当尽心尽性尽爱尽意爱主你们天主，这是头一条诫命，其次爱人如己也是这样。这两条诫命就是全律法限制一切的总纲。律法的两个基本要求是爱天主到底，爱人到底啊，这样才能怎么样成全律法。所以我们要看到耶稣做什么，他来世的成全律法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第一，爱天主；第二，表示他爱人的这样的态度和心，也成全天主的公义来。耶稣说律法其实他算是律法之下的。然后呢，为了做什么？他生在律法以下，为了做什么？为了成全律法，也是为了拯救人。这个我们在加拉太书4:4-5看到，他说既是时候满足，天主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律法管辖，目的是什么？要把律法所管的人赎出来，教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耶稣来了是要成全律法，他的意思是有一个要求，有一个条例，是显出天主的公义比显出人的堕落啊。他在这样的一个律法之下生出来了，为了成全律法，这样子能够怎么样拯救人类了。这就是耶稣与律法的关系。但是我们在后面19:20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关于律法的看法啊。在马太福音5:19-20，我再往下走，他说，所以人若废掉这诫命里最小的一条，有教训人这样，他在天国就算最小的。人若遵行这诫命，有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就算最大的了。他说，我告诉你的，你们的义若不胜过经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了。 那么在这里耶稣表达他对于律法的看法，耶稣来了不是不是为了降低律法的要求，这样子我们都可以满足天主的要求，对不对？他说啊，这是天主要求我来了，是把这个要求降低了，使你们可以过这个栏杆了，使你们可以满足天主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他不是降低要求了，也并不是叫我们小看天主的公义和他赐给人的命令。法利赛人认为律法的条例是有大有小，他这个也是根据他们的思想人的思维来挑选的啊，这个是个大命令，这是个小命令啊，这个咱们如果违背是没有办法的，这个大的我们不可违背了，所以它是分大小这样来理解。所以很多人觉得耶稣说大和小这个比这个一个这个例子是不针对法利赛人这样的一个解经方法。但耶稣说不，我来不是要这个让你看重一些大的，小看一些小的。他说我来是要你尊重天主的命令，所有的命令，并叫我们明白进天国的人不是学习律法的那种外在的善良，而是叫我们明白进天国的人必须天主一样完全。那么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就是五章的48节，我们一会儿要学习的概念。我先提一下，他在五章48节这样说：所以你们应当怎么样？完全，像谁呀？像你们在天上的父完全一样。天主的标准没变，他没降低标准，他怎么样？完全为标准。完全为标准，那这个就是很难理解，我们待会儿也解释一下。不过他在20节所说的，我告诉你的意，若不胜过禁食法利赛人，他的意思是如果你不明白你是在这方面是达不到要求了，你不完全，那你是不能进天主的国。这个完全毁了颠覆了法利赛人禁食的理解，他们觉得自己所行的够了。记得那个有钱的官来叫耶稣，说：“耶稣，我应该做什么进天国？”主说什么？遵守那个摩西的律法。他说什么啊？我从小就遵守了。他自己认为我靠着自己的行为能遵守这些东西，有大的我都遵守了，我都可以了，我都没问题了。耶稣说：“你要做什么？你要做完全，你要做完全的人，像你们在天上的父一样。”那么这个就比较有意思。那后面我们要看基督教训关于这个教训人关于这个法律与正确的这个理解与应用。那么这个就是从21节开始到47节，这个我们可能需要多花点时间，如果我们要完全明白啊他所教训我们的。今天呢我们可能不能非常彻底的去学习，我就只能提一下，但是我觉得也有必要让我们了解一下。基督对于遵守律法的理解不仅仅意味着要就是确保律法条文的就是不被侵犯啊，就是说我不违背你这些条约的。对他来说重要的是理解天主命令更深层的一些原则和含义，而且去遵循实践主天主的这个意。他引用了法利赛人字面的这样的理解，而且告诉他们这个是不够的，教训他们说这个律法的意思不仅仅遵守法律的这个条文，而在于遵守命令所布及的原则和他底下的善良。耶稣教训人的意思是说，遵守诫命遵守诫命就原不是法利赛人所理解的那么简单。哦，我可以遵守这些条例，我可以完全做这些事情。不，他说没那么简单了。你不知道天主的这个善良，他的公义，他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就是其实当时法利赛人的问题也今天也是存在的。我们关于罪的态度总是我们没有那么坏，对不对？你问一个人说你和就是圣经中这个道德观，你关于这个你自己道德的情况你怎么看？大家都会说啊，我这个人还挺好的， 对不对？我这个人还不错，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态度。我们把这个标准拉得低，什么标准？我看我周边的人怎么样。我周边人他做的事情和我差不多，因此我觉得我这个人很好。但是我们忘了，天主的标准不是人的标准，天主的标准是天主的标准。所以我作为一个牧师来说，我有两个选择，我可以告诉你这是天主的标准，我也可以说那行，这是天主的标准，那怎么样，我把它拉低了，我说啊，这个也不重要，那个也不重要，你随便，这个就是法利赛人做的事情，然后说让你觉得你自己善良。但实际上圣经不是这样来教导，耶稣不是这样来教导的。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就这样的想法，我这个人很好，我这个人没有问题的，我这个人跟别人差不多，我很善良。但是如果我们以天主的标准来思考，圣经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在这里我们面临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实，我满足不了天主的要求和条件啊。那么这个就是信主的第一步啊，就是理解自己和自己堕落的这个性情。第一，我们要一个一个的来啊。他在21节开始，关于杀人的诫命，我们就在这个杀人的诫命开始。这个5章21到26节，那我们自己可以以他这个方法衡量自己。在21节，他这样说，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说，你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凡杀人的，应当受审判。那这个诫命是从哪里出来的？它就是出埃及记20章13节。那么这个就是十诫里边的第6条，这里说的不可杀人。那么这个不可杀人，大家可能听的说哦，对，这个我喜欢。为什么？我没杀过人，对不对？我满足了天主不可杀人的要求，但是主在说你没有，你没有。那么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诫命的原则，要我们明白的道理。你看在5章22，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你若无缘无故的向弟兄发怒，也必当受审判；若骂弟兄拉甲，也必送到公堂里；骂弟兄魔力，也就当下在地狱的火里。”好。我们看到这个律法的要求是不可杀人，耶稣说不可杀人，下面所包含的原则是这个人的这个神圣的本性是按照天主的形象而造的，因此不仅仅不能杀他，你还得尊重他，这很重要了。所以不仅在于你杀人，你把他的命杀掉了，神圣的命杀掉，没有，你得尊重他的命。圣经说什么？你心里恨他，就应当受审判。我们注意一个很重要的词，圣经说无缘无故啊，在很多的中文的圣经这个字不在了，但主不是说不能发怒，他是说无缘无故的发怒啊，这个很重要的几个字。那么在这里他提到，如果我们发怒也必当受审判，如果我们骂弟兄，那他这里提到的字，一个是拉甲，这个是笨蛋的意思，歹头的意思，就说你是个笨蛋。骂弟兄为魔力，这个是愚拙的意思，愚昧人的意思啊。所以这个都是怎么样，这个都是骂人的话啊。他意思是，如果你说我没杀过人，但是我恨过人啊，我没杀过人，但是你骂过人没有？这是主给我们的原则上的标准。通过杀人，他让人明白人神圣生命的这个位置，他在天主面前眼前的这个位置是什么样的，他是神圣的，他是宝贵的。那么我们杀他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们骂他，我们恨他也是不可以的呀。为什么？因为这个原则也是十分重要的。耶稣说用自己的，他没有，耶稣不是说这是老规则，我要给你我自己的诫命，不是，他不是这么说，他在说这是如何理解，正确的理解旧约律法的规矩。所以法利赛人在那说我们是很善良，同时在逼迫耶稣，在想办法杀害耶稣。这个就是我们所看见的人正常的情况。我是不会去杀人，但是我可能会心里恨人，我也会骂人啊。就是开车的人也很理解这个事情啊， 就很容易，哎，一瞬间，你对这个人来了，你插队了啊，压我了一下，我的脾气就上来了啊，我开始做什么？我骂人了。主说这样的人也应当怎么样，受审判。那这个标准很高，这个标准很高了。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侍奉的天主，他的圣洁，他的公义是多么的纯洁，多么的纯全。他不是像我们说的跟人一样啊，就随便了，没有。他说你在你思想中，在你心里中，你恨他，你骂他，都是怎么样？都是违背律法的原则。都是应当受审判，而且审判挺严重的。如果我们看22节后半部分，应当怎么样？下到地狱的火里。他说：“你违背了人存在身上的这个命令，就是把天主赐人的价值，拉下来了。然后你违背了人的这样的一个最尊贵价值。”那么它的引用，我们在23到26节看到这个原则的引用。那这个引用我们简单看一下，他说，所以在你在祭台上献礼物，那意思是做礼拜的时候，在那里想起你得罪了弟兄，他说就将礼物留在台前，先去同弟兄和好了，然后献你的礼物。23到24节告诉我们，我们与他人的周边人的这个关系，会影响我们与创造我们的主的关系。这是他从不可杀人这一条法律、这条律例所引用的原则。他说：“你看。”我们你别说你侍奉你的主，你别说你献祭，你别说你做礼拜，问题是如果你心里在恨恶，在这个讨厌其他的人，与其他的人有矛盾有问题，你别想你在清心的献上祭物做礼拜，没有，你在我面前是有罪的啊。然后在25到26节，耶稣用了一个例子，就是在法律上有矛盾的人，互相告的人。就是说你们，他这个25到26节的意思说，你们应该找所有的机会与你矛盾的人这个和好关系。26最后一句话是要抓住好这个和好的关这个机会，要不然要怎么样？要承担这个人际关系之间所带来的惩罚。这就是25到26节的意思。所以这两个这个原则很清楚，不可杀人。那大家比较一下自己，说我杀人吧，我不杀人。但杀人这个原则是意思是人有神圣的价值，在天主面前的位置是很高的。那么我们恨他，我们骂他，我们与他为仇，这样的态度也是违背创造他的主宰，因此我们在犯罪。下面他提到的是27到23节关于奸淫的命令啊，关于奸淫的命令，诫命是这样记载的，在5章27节，他说：“你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奸淫，不可奸淫。”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也看到的，在出埃及记20章15节的，他说不可奸淫，说得很清楚，很简单，不要性奸淫。就那么简单的事情，主创造男与女，男与女之间的关系是在婚姻中存在的，在婚姻之外不应该存在这样的关系。如果存在这样的关系，是违背天主的命令，因此是犯罪的。诫命的原则，他在28节就开始讲这个一个性奸淫的一个原则。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人动淫念的，这人心里。”也已经奸淫了。那么耶稣用了关于奸淫的命令，并这个指出有淫念的这种的眼睛精神，这种眼目的这种观看的这样的心和态度，说这个也是错的，这个也是有罪的。他在说什么？我们这个眼目的观望，心里的意念导致什么？奸淫的行为， 他说你别说你行这个事情不好，问题是如果你心里一直在想这个事情也一样不好，你也违背了这个原则，你也违背行奸淫的原则。那这个就很有意思，这个很有意思。那咱们可以开始就是引用这个原则。首先呢，我们可能说我没行过奸淫啊，但是你没有想不该想的事情。如果有的话，圣经说你在主面前已经行了奸淫。主虽然他会看我们行为，但是他重视的是我们心里的思想。主不要一个外面很干净的人，他要一个心里干净的人，这是主的要求。所以我们站在创造我们的主面前，他不会说你的行为怎么样，他会说你的心怎么样，你的心怎么样。在这里又看到耶稣重视心里的思想，这个就很重要的了。那简明的引用在从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开始，若眼里叫你犯罪，就该挖出来啊。他其实他在这里提到眼睛，他提到手，提到脚，这些事情是二十九到三十节。那我们他在说什么？说既然眼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如果我们比如说右手或者脚或者眼睛挖出来了，这个就成残疾了。当时的男人如果没有眼睛、没有手、没有脚，可能没法养家了。就是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主他是用一些夸张的例子来告诉我们什么？你心里的思想一样重要，你心里的情节在主面前一样重要。为什么？因为你心里的思想能导致你后来受天主的审判。那这个多么的影响的事，这个多么大的、多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如果我一个思想能使我下到地狱去，那还不如把肉体的眼睛挖出来。这是他所提到的意思。那我们知道耶稣不是叫我们挖眼睛，也不是叫我们把手和脚砍掉，而是告诉我们我们心里的思想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明白主不要我们外在的干净，他要我们内在的干净，内在的干净会胜外在的干净。但是我们作为思考耶稣这个公义标准的时候，关于律法的理解的时候，我们相信他的理解不仅仅是外在的东西，他律法的要求是内心的清洁，很重要，很重要。下面在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他关于休妻的命令，关于休妻的命令。诫命就是在这个三十一节，他说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啊，这句话，就是从申命记二十四章一到四节，我没有打到 PPT 上，它是关于丈夫休妻的命令。那经文中这个是比较意思的一个例子。为什么？因为圣经中没有关于休妻的命令，他没有说你必须休妻或者你不能休妻，它不是一种这样的命令。他的意思是如果你休妻，你必须写这个休妻书啊，这是律法所记载的。那么其实这个如果我们学习申命记二十四章的一到四节，这个休妻书是保护女方的一个东西，叫丈夫如果休了妻，给她一个绝对端关系的一个法律的就是分开的方法。那意思是这个男的不能说好我要把你休了，然后我再娶一个。娶一个这个不要了，再要你回来了，这是不可能的。他意思是如果你丈夫把你休了，让你休吧，你让你去找个别的，你都有自由了。这个就是申命记二十四章一到四节所说的意思，它是保护女方的一个概念，她可以去嫁给别人，这完全与这个丈夫断了关系了，这就是休书的意思。但了解这个旧约圣经的人知道以色列人他经常利用写休书的这个命令去做什么？随便休妻，随便换丈夫或妻子。我们教会不是最近在读马拉基书吗？马拉基书还提到这个问题。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做什么？你们厌恶你幼年的妻啊，就是把他休了，不要他了， 然后呢，你们来换那些外邦女子为妻，就是我们经常在圣经中看到他利用这个这个关于休书的这个命令做什么，做一个就是行奸淫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不要这个女的，我跟这个女的一起，那怎么办？把这个休了，再要那个。其实我们学习当时的犹太教派有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说，唯一能休的原因就是人犯了罪或者奸淫的罪，比较严重的罪。另外一个这个派别，他觉得如果这个妻子做饭做得不好，就可以休了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时他们对于这个的想法真的是非常的乱啊。然后所以耶稣在针对这个问题，其实这个诫命的这个引用5:32，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若不是淫乱休妻，就是使他犯奸淫去了。人若娶被休的这个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他的意思是，你不能用婚姻来遮盖你的罪。如果你就是为了跟这个人在一起而娶她，然后不要她的时候休了她，再换一个，你在做什么？你在行奸淫了。他说，你别用我的律法犯你的罪。天主多次在圣经中教训人说，这个婚姻是怎么样，他是一男一女一辈子。在马太福音19:4-5，耶稣回答说，造万物的主起初造人是造一男一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其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经文你们没读过吗？他问了法利赛人，他说，你不了解这个事情吗？婚姻就是一男一女一辈子吗？你没读过吗？然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那为什么摩西说我们可以写休书呢？来了，对不对？来了啊，就利用诫命做什么？放纵自己的情欲啊，满足自己的肉体了。你看耶稣的回答，其实我们再看耶稣回答，我们再看路加福音耶稣关于这个休妻的这样的一个命令，他说，人若休妻领娶，就是犯奸淫，娶人所休的妻也是犯奸淫。在这里他的意思是，这个不是一个你写个休书我再娶一个我再换一个，是都是不可以的。那么他们说，但是摩西的律法你不记得吧，他都写的，我们可以写休书。你看耶稣怎么告诉他们，说他说他们说，这样摩西又为什么吩咐给妻休书呢？对不对？然后看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太耐，所以怎么样，容你们休妻，但起初怎么样，不是这样。他说，主创造的原则很清楚，这不是为了你们可以休妻换妻子，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不是存在的意思。天主本来是叫他们看重婚姻的关系，看重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爱这个顺服关系，这个关系是非常清楚的啊，在圣经之中。那么离婚这可能会发生，但它不是天主的旨意，也就是显明人行恶的问题，他心婚姻是一男一女一辈子，这是耶稣说的话。那后面他提到关于骑士的诫命，这个我们可能不一定特别容易理解，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不太爱用这个方法。当耶稣那个年代，他们也是特别爱骑士，他们会以天主骑士。如果我们学习耶稣基督这个被审问的时候，大祭司还说，你借着创造天地的主宰骑士，你是谁？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经常的生活当中，他会引天主启示，或者引某些地方启示，或者引自己启示等等。但是马太福音5:33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骑了事不可违背啊。他的意思是有这样的命令说，你不能就是骑士然后再违背你的启示，必须为主谨守。那其实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很多这样的命令，如果你歧视，比如说李卫记19:20，他说我们就是你必须遵守，你不能违背你的歧视啊，你不能起假誓啊。然后呢，像那个民数记30:2，他也提到，如果我们许愿，我们必须成全 啊。那么他是拿什么？他是拿我们，就是如果你说话，如果你歧视，你必须做，按照你所说的做了，这是天主在圣经中存在的命令。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耶稣的教训，在五章的这个34到36节，这是我告诉你，总不许歧视。他的意思是什么？耶稣要他的门徒的话，他要他门徒说的话必须是诚实的话，他们的话必须算数。他说这点很重要，所以他说我不愿意你们歧视，我不愿意你们歧视，因为天主是，他说因为天是天主的作为，他说你们经常会向天歧视，向地歧视啊，他向耶路撒冷歧视，他说这个都是主的。我们可以看他是表达的意思是歧视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事情。我们也能想到这个在九月中很多就是做歧视的人，而且后来成了非常尴尬啊。史书记有好几个例子啊，说哎，从我家门出来的第一个我要献给主，后来他女儿出来了，哎，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我们发现他的意思是你要注意，你别歧视了。主要他们做什么？主要他们的话算数了啊！主要他们说话要说真实话。这个就是他这个引用在37节，你们的话就是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注意他说什么？若再多说，就是从恶里出来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就是。如果有一个亲戚说哎，来过来给我借点钱吧，啊，借点钱我会还你的，我保证我会什么时候还你，我要向天歧视，对不对？多说你这个人该多怀疑，对不对？如果他说我什么时候还你不够，那他说什么都是不够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他说我要你们我的门徒明白一个道理，我们说话必须算数。主告诉你们需要你必须成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允许某一个人，或者如果我对某一个人说我要做这个事情，如果我不做这是不对的，这命令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一般说话不算数了啊。所以他引用说实际上在说什么，我们要说真实话，我们的话必须算数。如果你不算数，实际上也不仅仅是在违背对方，也在违背主，因为主是爱真理的、真实的、诚实的话。下面他关于人际关系的诫命啊，我们也简单看一下啊，我们时间也快到了。马太福音五章38节，他把诫命记载，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言换言，羊换羊。”这个可能是在中国很多人不理解这个经文。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言换言，羊换羊。”他觉得主改变了旧约的经文，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出埃及记这个21章24节，我们他说以言常言，以牙常牙，以手常手，以脚常脚，这个概念是记载这个律法里面。耶稣用律法，这个他的理解并不与律法矛盾。如果我们理解出埃及记在他说的这个向下，我们明白他是指的社会制度问题，他是要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那么公正的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它必须以公平的制度为基础，对不对？所以你要是一个法官，然后你看这个人怎么违背了这个人，我必须按公正的办法去处理这个人啊。这就是言常言，牙常牙的意思。但是他们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是社会的原则，但是我要用在我个人的生活中，就意思是你打我我也打你啊，你怎么样对待我，我也怎么样对待你。你骗我，我也骗你。你向我撒谎，我也向你撒谎，对不对？他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但这个本来不是以出埃及记的这个诫命的意义，它意义是在社会上必须有公正啊，必须这个在社会上的这个制度上必须平等啊。那么这个是一个是社会制度，那么一个是明白主恩典而来的这样的道德观，它不是一回事儿啊。当我们明白耶稣基督，当我们认识他，当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这个他给我们的恩典，那么我们也应该 对于别人有这样的态度，别人冲过来说你这样人，那我也一样啊，你这样人就打起来了，对不对？没有，我应该在我的行为、我的思想中，应该是充满着恩典啊，就跟耶稣基督一样。所以他这里是讲的，一个是社会制度，一个是这个个人的道德问题了。我们可以看耶稣这个诫命的引用，5:39到42，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不要和凶恶做对头。”他的意思是，你不要恶报恶了啊，你不要用他的方法啊，他是以恶为方法去解决问题，你不要与生恶凶恶对做对头了。若有人打你的右脸，这个。连左脸给他转过来给他打。我们之前讲过这个，讲过一次，我提到这个有一个这样问题，就是为什么他提到右脸，我觉得也是很重要。那如果我那个龙飞你过来，我给你举个例子，我打你一下啊，不会特别疼。好，如果我使劲的话，我打的是他的右脸还是右脸还是左脸？这是他的左。那我打他的右脸是拿我的弱手，明白我意思吗？如果我要真的伤害他，那我应该是右手打左脸。但是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羞辱，这不是伤害他的意思。好，谢谢。所以他的意思是，哈，对不对？羞辱他了。所以他这个右脸不是说我要把你杀了，不是人要杀你，你不能反抗，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人在社会上想羞辱你。他想借着他的这个就是恶的思想，想找办法这样的，可能从名气上或者别的办法去害你的。他说你不用以他的方法以恶做对头了，对不对？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而且我们发现他下面所提到的这些原则，他说有人想告你，要你里面的就是里面的衣服。连你的外边的也有他拿去吗？如果我们理解当时法律，我们就明白这个概念。衣服是很贵的，在当时社会的这个环境中。那么如果一个人比如说你欠他债，他向法庭告你的时候，他可以把你衣服要来了。但是他不能要你的外套。为什么？因为外套是保暖的。就意思是在当时社会，如果你没有地方住，你必须住外面；如果你在路上，你必须住路边。那在这种情况，你必须有保暖的衣服。那他要的你的内衣是指的你那边的衣服，是指的你不需要的或者多余的衣服。在当时的法律的要求情况下，他不能要你的外衣。所以主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他告你要你的内衣，你把外套也给他了。意思是在法律上他要不了的东西，你连这个也给他。明白我意思吗？他并不是说人要你什么就给你什么。他的意思是人是故意想害你的，他是想把你的就是多余的东西拿来。那行吧，我把我需要的也给他吧。也给他了。下面提到的这个有人勉强你走以利地。那如果了解当时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政策，我们发现所有的这个以色列民，如果一个罗马兵丁要求你背他的包走一里地，你必须走一里地，法律规定。那耶稣说你别走一里地，你走两里地。那当时以色列人算中国的殖民，算这个以色列算罗马帝国的殖民地了啊。那么如果一个这样的罗马兵丁要求你，比如说你是往这边走，他是往这边走，然后就说你背我包跟我走一里，那可生气了，对不对？一，你是来我们这儿算是这个没我们没有自由了，都是你们来管我们了啊，这个不好。第一点。第二点，我是往这个方向走，你要我回去再回去一里地，我是不愿意的，对不对？但是当时法律是这样规定的，所有的以色列人必须走一里地。我们有一个例子在圣经中，你记得背耶稣十字架的那个人吗？也是罗马兵丁说来背这个，然后他必须背上了啊。 在这个当时要求是什么？一里地必须走一里地。耶稣说他要你走一里地，你做什么？你再给他走一里。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那行，他要我走一里地，那么行，我走一里地，哗，放在那儿，不再见，拜拜了。你法律也不能再要求我再走一里。耶稣说你再走一里地，那意思不是说那行，再背上再走一里，哗，再放下，行，我满足耶稣的要求了，我就走两里地回去了。没有，他的意思是什么？你要超过人对你的要求了。他不是说必须走两里地，这并不是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你应该充满这样的恩典。对你的要求，虽然他是以就是恶的动机要怎么样害你，你说行啊，你要我走一地，我给你走一段时间吧，对不对？就这样的态度。所以我们在这个他提到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人之间关系上看到就是关于法利赛人对于律法的理解和天主对律法的理解还是完全不一样。他是只根据条文，我有这样的要求，就说不，条文只是主圣洁的一小点点啊，它下面的原则非常的丰富，你要真的要遵守这个律法的本意，那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了。咱们看最后一个，就是关爱人的命令，关于爱人的命令，这个是5:43-47。在这部分呢，我们看到它是对于理解天主爱的这样的其实特别重要。如果我们要明白什么叫爱，那我们其实可以学习5:43-47。我们都爱我们的朋友，但我们的敌人则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就不一定爱他，对不对？但是耶稣的门徒不要从他们所活的生活的这个社会地方获取他们的标准。他们所侍奉的天主是慈爱的天主，因此他们也要成为有慈爱的人。我们先看一下诫命43-44，他说你们听人说，当爱你的朋友，恨你的仇敌。那么这个就是利未记很多人想的啊，我不确定啊，有人有这个想法，他觉得这个概念，我继续往下读44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仇敌倒要爱他，咒诅你们的倒要为他祝福，恨你们的倒要待他好啊，回报你们的，逼迫你们的倒要为他祷告。所以这是耶稣说的话。很多人觉得当时这个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们的朋友，很多人觉得这个是从利未记19:18出来的。你注意这说的，他说不要不，他说不可报仇，不可怨恨。注意他后面说的什么？本国的人。而且说应当爱人如己。我是主，主说你看这是我的本性，我对你们的要求是什么？爱人如己。但注意有一个这样的概念，他说你不能报仇，不可怨恨谁？本国的人。那主的意思不是说那别的人你可以报仇，你可以讨厌，但是我在经世法利赛人的眼中，他们拿这个经文，很多人觉得他们拿这个经文说跟我们一起的人，我们以色列人我们要爱，那罗马人我们要讨厌，外邦人我们要恨恶啊，这是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只有主的要求，这是本国的人啊。但是这个并不是律法的意思，他在这里只是提到本国的人而已啊，这个就很有意思。在诫命的原则，你看第45节，他说如此就可以做你天父的儿子。好，他说首先如果你这样对待别人，你以这样的态度爱别人怎么样，你就可以做你天父的儿子。意思是你可以活出你爸的本性了啊，你可以有你爸的特征了啊，就像你爸了。因为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说天主有个特征，在世上 好人有他的祝福，坏人也有他的祝福。他说，如果我们对待别人也是这样，我们就像我们在天上的父一样。主的意思是说，这个我们爱别人，我们对别人好，实际上只是在模仿天主，只是在模仿天主。那诫命的引用在这个46到47节，你们当爱那爱你们的人。他这里提到的都是什么？我爱那些对我好的人，还能有什么赏赐呢？他说税吏不也是这样？他税吏是当时他们认为是社会底层人物，可能咱们现在换一个类似的一个这个说法，咱可能说流氓嘛，流氓也是这样，他们自己也爱自己人，你对他好，他也对你好，你跟他有啥区别？你跟他有啥区别？主的意思是，谁不爱对他好的人，对他有益处的人？但说白了，这不是爱，这是一种自私，这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法。嗯，因为对你有好处嘛，对你有好处。好，最后啊，我们就提到48节。48节是关于律法引用的总结。我们已经过了时间，我只能提一下5章48节。所以你们应当怎么样？完全，像你们天上的父完全一样。他的标准是什么？天主公义的标准是什么？是多行点善吗？不是。他是周济穷人？不是。不杀人？不是。他标准是做完全人，如谁？如天上的父一样。你说牧师，这太难了，这太难了。我觉得耶稣就要你有这样的反应，这太难了。路加福音实际上也6章也记载善上宝训，他是这样表达的，正好关于跟爱有关系的。6章36节，他这样说：所以你们应当有什么？仁慈，像你们天父有仁慈一样。所以他说主对我们要求是什么？他的要求是很公平的，他要求都是一样的，都是有天上的仁慈，天上的爱。再换一句话，做完全人。然后再回到5章20节的一句话，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经士和法利赛人，你断不能进天国。你要怎么进天堂？标准就是怎么样？完全如父，如天父然完全一样。你说我不会呀？是，天主知道你不会，所以他差遣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为赎你的罪，并过一个善良完成这个律法的生活，为了怎么样？把他的义赏赐予你。上天堂不在于你多么好的人，而在于你的信心，你愿不愿意接受上赐给你的礼物，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情。